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
出埃及记第二天，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至二十二节，灭族的危机。
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施弗拉，一名普阿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杀了；若是女孩，就留他存活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，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
法老严严奴役以色列人之后，发现无法有效地压制成长迅速的以色列人口，于是狠心残暴的法老计划一次灭族的行动，就吩咐希伯来收生婆将临盆的男婴杀死，而女婴就让她存活，因为女人在当时没有社会地位，且常被视为财产之一。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两位很普通的妇人，就是收生婆施弗拉和普阿。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分别是美丽和光辉。虽然圣经记载他们故事的篇幅不长，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但因敬畏神，他们不愿遵从法老的命令，而使法老的恶计无法得逞。收生婆冒着坐牢丧命的危险，违抗王命，让以色列的男婴得以存留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不是为政治，也不是为金钱名利，而是因着敬畏神。就如一章十七节所记载的，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法老王的吩咐行。这句话就成为了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，即听从神的话语应高过听人的命令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历史重演，德国希特勒自诩日耳曼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，但面对着六百年前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，他完全不能夸口，因为当时全国的法官、校长、律师、教授、科学家、富有的人大多是犹太人，就连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。因此希特勒在自我、嫉妒、惧怕的驱使下，开始了灭绝犹太人的行动，导致了约六百万名的犹太人在毒气室惨遭杀害的惨剧。但神保守他自己的选民，虽遭受极大的苦难，民族却蒙延续，并且在神的应许下，战后的以色列人得以复国。当人的命令与神的旨意相违背时，你我会如何反应？是怕人呢，亦或怕神？对于敬畏神的收生婆，神以恩典厚待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建立家室，人丁兴旺。他们今生就能享受到如此大的恩典，乃是信心精炼后所获得的赏赐。神啊， 叫我们在险恶环境中选择当行的而蒙你的喜悦和祝福，也帮助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。
导读神的话，
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
Amen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。
Amen。
谢谢主，当我敬畏你的时候，生命的泉源就赐给我，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泉源。
Amen。
是的，主啊，你就是生命的泉源。敬畏你的就会遵行你所交付的事，就会忠于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成为我生命的泉源，成为我生命的供应。恩主，谢谢你。
谢谢主耶稣，你是我生命的泉源，因为我依靠你，主你就供应我。主啊，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得着溪水的供应，渴望我的生命是主你所供应的生命，是一个出于主的生命，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
Amen。
Amen。 是的，你给我的生命是出于主的，是得胜的生命，就如主你自己说，信你的人从他腹中必流出活水的江河。
Amen。
就是生命的泉源。
是的，主啊，信你的人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。恩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头，要一直永流到永生。这样子的生命的能力，这样的生命可以抗拒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，就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艰难。恩主，赞美你。
是的，我们要胜过世上的艰难，因为主你说你就是我生命的泉源。
Amen。
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主啊，有你生命的泉源的供应，哦，主啊，我就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罗，不被罪所缠绕。
哦。Amen。
主啊，罪就可以从我的身上释放出去。
Amen。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Amen。 Amen。
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